你看见圣灵也做同样的工作。那么整个的聚会6000人的，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费城去，那个根本是一个，实在说来是进行会，但是很明显还圣灵大的做。所以他们不光是有巨型的礼拜堂，他们还有个附设医院，还有一个最典型的足球场，还有一个是曲棍场，还有一个专门为着年轻人聚会的，他们一起聚集回来就是2000人。弟兄姊妹，讲到美国教会第二次大觉醒的复兴是讲不完的。如果我们一个一个把它记录下来的话，那么不要忘记，这里有一个巨型教会，那里有一个巨型的教会。那结果呢？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就没有停止。不过今天我们所说的巨型的教会跟当时是有点不同了，因为美国社会有了很大的改变，明白吗？美国人都独立得很了，他一个房子跟另外一个房子很远很远，不像在伦敦一样，所以伦敦一把大火就把伦敦烧了。所以后来彭威廉到了费城，他盖费城的时候他就说好的，我们千万不要像伦敦大火一样。所以美国每个人都开车的，那因为开车，所以当然就不住在城里面，当然就住在市郊里面去了。所以现在很简单呢，过去做礼拜是在附近地方做，你走2步路就到，走3步路就到。在美国每个人都是开车的，所以现在你讲到一个城，你比方说讲到 Houston， 那是很大的一个城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好了，如果有一个聚会是个巨型的教会，那么一定有它特别的需要的。所以慢慢这个社会转型了以后，你看见就不同了。举个例子来说吧，从前买东西都在附近的角落买 ，7-Eleven 啊，或者就像在这里一样，就因为你根本就住在附近。但是慢慢慢慢，你搬到乡下，搬到纽泽西，搬到什么地方去，你买东西都是开车子出去买的。还有呢，你起头的时候在一个城中心，一个很小的一个城，那么有一条街，那么这条街里面呢，这一家可以买一点面包，那家可以买一点什么东西。但是慢慢慢慢，美国社会就开始转型了，它有所谓的大卖场，有所谓的大商场，那就是所谓 shopping mall。 那一次进去以后什么都有了，你不要又这一家跑跑那家跑，在里面就可以了。尤其年纪大的人，他可以消磨一天的，在里面什么都有，看电影也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所以在美国有一个文化，就是大卖场的文化。所以很多东西呢，你如果到大卖场去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你不管你住的有多偏僻，你说你住在美国乡下不要紧，你住还是住你的家里，但是呢，你绝不是到附近去买东西去。你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你一次到了 shopping mall， 你就把它解决了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人就把这种思想就用在聚会上。从前每一个角落一个礼拜堂，每一个角落一个礼拜堂，好像你每一个角落有个杂货店一样。那现在不是了。现在你开车经过很多的杂货店，但最后呢，你到一个 shopping mall 去，你到一个商场去。现在呢，是个大的礼拜堂。这个礼拜堂有托儿所，这个礼拜堂可以照顾老人，这个礼拜堂聚完会以后，你又可以地方可以吃东西，下午有娱乐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吗？许多人认为说，为着美国一般基督的需要，所以平常在商业上 有一些的行为是消费的行为。他们说，那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做同样的事呢？所以早期你看见那些巨型的教会是圣灵工作所结的果子，你有那么多的复兴，你当然有那么大的需要。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会幕？因为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地方，你怎么能叫人能听见主的话呢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得很清楚，现在为着基督的需要，那么现在要迎合这个时代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吗？本来最早在美国最多是50间，2000人以上最多了不起了，结果到了2013年是1625间，到处都是 mega church， 有600万人，10个基督徒中间有一个多半是年轻人，他们一定喜欢到巨型的教会去。当然我讲这些对于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可能不可思议的，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因为在美国那个社会里面到底跟中国社会不是完全一样，所以在那个开放的社会里面，他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所以慢慢慢慢的这些事就发生了。那么好了，这个是在美国，但是没有想到到了第三世界，到了南美，到了非洲，你看见今天的聚会，尤其在南美，他们是一个 shopping mall 一个 shopping mall 把它买下来的，是把整个的商场就变成了个礼拜堂。所以很简单呢，你只要去一次，问题全部解决了，你不要这里买一点那里买一点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一种特别的文化，那这种文化就是所谓巨型教会的文化。那不光是在美国，在巴西，在南美，尤其在南非，在 Nigeria 聚集会来是50000人的，50000人聚在一起的。所以当然那个社会又不像在美国的不同，美国要开车要什么的，那么在这种社会里面，它多半应该就是圣灵大做工啊，就好像这怀特匪一样，所以一个人一登高一呼，就几万人就来听福音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会发现真正50000人以上的巨型的教会都不在美国，美国一间都没有，在其他地方，在南美，在非洲，在其他地方一共有13间，你做梦没有想到吧。那么除了美国之外，只要人数够10000的，10000就是每次聚集会来有10000人的，有多少间呢？最少有83间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说，在主回来以前，没有疑问的很多有一个趋势，尤其是哪里如果有圣灵的工作，如果这个人有恩赐，圣灵特别用这个讲员。当然不要忘记啊，现在只要是 mega church 一定跟那个传道人很有关系，他一定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，而他传道不是传1年，他10年20年，大家喜欢去，就是大家一定要听他讲道。所以这个也就变成了这个 mega church 的它的特点。好了，我们普通以为说这个 mega church 啊，一定是跟灵恩运动绑在一起的，一定跟繁荣福音绑在一起，因为你讲繁荣福音，人就越多，人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那根据2013年的统计，光在美国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在这么多的 mega church 里面，真正灵恩的只有8%， 其他大部分的都是福音派的。而且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几乎没有现代派的，没有，都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。所以从这里一面叫人觉得喜乐，为什么呢？你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这些人越来越多呢？就证明说有人要听他们，而要听他们的，他们讲的是神的话，所以是福音派的。那么当然有人要祝福了，当然有人要繁荣了，不过是100间里面就8间是如此。那当然在美国最有名的是在 Houston， 就是约尔·欧斯汀的地方， Joel Osteen 的地方。那么到了每个主日大概有43000人聚在一起，那么他们的礼拜堂呢可以坐14000人，所以看这个样子呢，他一定是2场还是3场。那么这样加起来呢，周末就有那么多的人。所以现在你慢慢就看见，这个就是在美国所发生的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只有8%是灵恩运动，如果大部分是福音派的话，那就表示大家注意的是圣神的话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所谓的 mainline church， 所谓传统的教会能满足大家的话，那么现在应该这么多年它的增长应该很快的。结果等一等，我们会给大家个统计的数字，你就发现说现在慢慢慢慢这些传统的教会，你看见它的人数不光是没有增长，而且是负成长。那么这些人到哪里去了？这些人通通跑到巨型教会去了。那为什么巨型教会别人有耳朵听呢？他们做过统计的，他们一定问说为什么你不去礼拜，他们说他们一天到晚要钱呢，或者为什么你不去呢？那么他们觉得死气沉沉的，所以他们就不要去了。好了，那现在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是你喜欢去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啊，当然年轻人多是没有疑问的，因为这个聚会不是那样的，像是有板有眼的，是圣殿仪式的，很多是会堂仪式的。所以有的人说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宗派的，他明明是灵恩派的，明明是繁荣福音的。你若问这个约尔·欧斯汀，他所在的地方，如果他介绍他自己的话，他说我是没有宗派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，刚才所说的8%是五旬节派的，是他自己说他是五旬节派的。所以可见当你要发展一个很大型的聚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吸纳百川呢、啊。如果吸纳百川的话，你一定要包罗万有啊。所以在这些地方很明显的你知道有哪些事情要发生。那么等的人多的时候，那些所有做牧师的人，他不再是牧养了。对牧师做，所有在那做牧师的人，他把自己当作 CEO 啊，就当作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总裁啊。那公司的总裁是负责叫这个公司业绩越发达，越来越有成长。同样的，现在呢，你如果要经营 mega church 的话，第一你要有预算，第二你要知道最后的结余盈余是什么。如果把收入拿来了，要付一些薪水，要付给牧师的薪水，还有要付的这些水电费什么，通通要付出去了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不是普通的人才。所以许多的人才是从大学里面 学工商管理的，他们是 MBA 的专才，请他们来做教会中的长老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大家就可以知道说，在这种架构底下，你所期盼的那个巨型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。